姐妹平安。这个平安这两个字呢，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是越来越不容易哦。那我想说读一段为这个城求平安的经文，这是耶利米书第29章第七节。我使你们被掳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昨天晚上整个美国警告了一大堆，说这个国庆日呢可能是很危险的。那感谢主，昨天是一个平安的晚上。那我们现在靠着主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我们也想一开始呢平安在这个原文应该是 shalom 的意思哈。我们就用 shalom 来互相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拥抱，互相来问候一下。我们今天所要看的主题叫做显出坚定不移的爱。那这个中文的翻译很长，显出坚定不移，但是事实上这个字是一个意思，是对遗嘱的承认、批准和生效。我们就从这一点呢来往下看哈。这个上个月我回台湾的时候我老爸跟我讲一件事，他说你妈妈已经走了10年了，那留一个保险箱里面一些比较贵重的东西我都拿走了。那我在想说我们把这个保险箱收起来，那或者是不要了，反正里面没什么东西。但是他去问了一下，他说如果保险箱我不要的话呢，那个政府会召集各个单位确定一下你这个保险箱是没事的可以不要，然后召集所有单位来确定你这个保险箱是没事可以不要这要另外一笔费用，所以连不要他都不行。那要怎么办呢？那就需要把所有孩子的所有的法律证明呢通通写上来，来确认说这个保险箱是可以不要的。那刚好我从美国回来了，那我就跟老爸讲说，老爸我连户籍都没有了，这个在台湾的任何证明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美国护照，那我怎么证明呢？那我们就去找那个办事处的人，办事人一看，好了好了好了，你把美国护照拿出来，我复印一下就行了。然后呢，我就仔细哇，跑了这个单位，跑了那个单位，要公证一个东西是这么样的困难。但是呢，我们也想把这个事情办成，就是每一个人，就是不管怎么辛苦呢，反正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办成。免得老爸操心。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回了中国也办了类似跟我同样的事情。这个这里讲说显出坚定不移，竟然是指这个意思，就是对对一样的一个事情用法律的这个效力呢来承认它、批准它、使它生效。那这个是我们刚刚所读，巧伦帮我们所读的那个经文的这个第一章，第二章第八节。但是保罗在这里讲说，我不是用法律来使它生效，他说我是用爱心来使它生效。那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讲这句话呢？如果你看上下文，原来是一个很困难的光景。原来在这个哥林多教会有一个人起来对抗保罗，然后呢也影响了教会起来对抗保罗。但是呢 后来经过保罗的劝勉呢，哥林多教会后来发现这个起来对抗保罗的这个人呢，是远离了福音，带大家走错方向了，所以他们合起来，教会又转过来责备了这个人。那一般如果说实在从中国文化来处理这样的事情的话呢，既然这个人是这个捣蛋分子，那现在他做错了，把他责备了，就随他去吧。但是保罗在这里呢，就完全不是这样的做法。他说，这个人也是神所要救赎的人，他即使犯了错，你们也责备他了，你这时候你要用神给你的爱心来公正他，可以回到你们中间来，接纳他，重新做人。原来这里所讲的我们叫做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呢，我们用简单的话，这是公正的爱心，用爱心来公正。那你就会想一想，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甚至包括美国教会里面，都不常做到这个地步。我们都仔细去看，在很多处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教会处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通常是用什么方式处理？特别是在我们中国人文化里面，我们喜欢和谐社会，我们喜欢和谐人际关系。问题是，我们怎么看和谐呢？我们怎么看和平呢？两年前我们教会有一个第一个白人来到我们这中间做传道人的叫 Randall 传道。大概两三年前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就在开会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白人的这个弟兄传道呢，讲出了我们中国人的一个需要突破的点。他说，在圣经里面呢，我们不是要一个表面上的和平，圣经里面是要用神的爱建立一个真实的和平。很多时候表面上的和平只是维持外表行为外在的和平，但是内在却没有去好好的突破。那其实他讲的这段话呢，给我们所有的教会的传道人还有服事的人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也求主让我们今天用神的话呢，重新去审视在我们文化里面有哪一些被福音突破了，哪一些没有被福音突破。所以很明显的，保罗在这一段里面他所处理的方式，他不是要一个表面和平，他是要一个真实的和平。我们来看这个第一章的24节，就第二章前面一点，他讲到说，我们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这里辖管两个字呢，是什么呢？是统治管理使用主人的权威。统治管理使用主人的权威呢，通常辖管呢，可能可以达到一个外表和谐的关系，但是那整个运作的方式呢，其实不是福音的方式。通常运用一种主人权威的时候呢，可以用威胁跟利诱。威胁有两种，一种是主动的强力的驱逐，另外一种是被动的隔离冷冻，事实上都是威胁。利诱呢，就是给对方一些好处以换取对方的顺服，这些都是掌控的手段，改变人的行为却不能改变人的心，这事实上是一个假的和平。但是如果和平是停留在这里的话，其实问题会更加严重。而且辖管这两个字呢，表面上是人在辖管人，但是从另外一个深度角度，它是反福音的。原来在辖管呢，就中了第一章第11节讲说， 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当我们用非福音的方式在教会里面相处的时候，用辖管的方式的时候，其实会中了撒旦诡计，会我们会保持外表的和谐关系，但是心里面却越来越骄傲，或者我们知道骄傲的像同一个面，就心里越来越自卑，这都不是福音。那保罗用什么方式处理呢？如果你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第五节呢，他讲的整段的哥林多后书，他的重点第四章第五节是讲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保罗在这里只是讲说，他不是辖管信徒信心的主人，他反而因着耶稣基督是做信徒信心的仆人。在彼得前书讲到，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群羊，按着神的心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因为乐意。然后特别讲说，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而是做群羊的榜样。所以什么是表面的和平关系呢？那个就是用辖管的方式来做彼此的应对，那个是想要做对方的主人。但是什么是真实的一个和平关系呢？事实上就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慈爱，让我们做对方的仆人。所以紧接着从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呢，保罗就讲述，那我进一步我要建立一个真实的和平，我应该经过哪一些步骤啊？我们来看第四节，保罗这样讲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保罗在这里乃是讲说，他曾经为哥林多教会痛哭流涕，求主怜悯，然后因着主给他的怜悯呢，他拿从爱中来责备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再想想看哈，这个是很反我们一般中国人的个性。他为什么保罗痛苦难过呢？因为他看到哥林多教会被罪引诱，远离了福音，远离了神。我们在教会里面，不管是弟兄姐妹或者是慕道友，你有多少时候你看见别人远离了神，远离了福音，但是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有多少反应像保罗这样子，我是格外的痛苦，而且求主怜悯呢？这个是什么样的爱让保罗这样往前做呢？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六节，他说，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就从此知道何为爱，因为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弟兄姐妹，我们在刚刚讲那个公正的爱的时候，这是一个对中国人文化来讲，这是很麻烦的爱啊。这个你要叫鼓励整个教会，这个人就是伤害了整个教会，伤害了教会的这个使徒保罗，然后你要让整个教会重新再接纳他，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除非你有一股很深的爱从神那边来，要不然其实你是不愿意去做的。我们有时候在思想，你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有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保罗的那个爱哪这么深呢？其实如果仔细想呢，原因就在保罗被呼召的时候，那个刹那，那个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从马上掉下来的时候，耶稣跟他说什么？耶稣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的回答是，你是谁？我不逼迫了谁呢？原来他讲说，保罗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就是逼迫了基督。那保罗今天为什么有这么舍命的爱呢？他很明显的是，他错得不得了，他去逼迫别人的时候，他逼迫了一个爱他自身的主，为他舍命的主。所以他自己就开始在思考说，那我这一生的意义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不能像基督这样为人舍命，那我不就是以前那个保罗吗？所以你从第二章的第一节，甚至是第一章的23节一直到第二章的11节呢， 我们今天要来看说，这要保罗建立一个真实的和平呢，是一个舍命的爱。但是舍命的爱呢，你从那个治理经文你会看到保罗做五个舍命。第一个是舍命的忧愁，第二个是舍命的责备，第三个是舍命的宽容，第四个是舍命的赦免，第五个是舍命的快乐。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保罗所做的事。什么叫舍命的忧愁？第二章第三节说，应该叫我快乐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若有第五节，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然后第四节就是刚刚我们讲的，他心里面痛苦，多多的流泪。保罗在这里忧愁呢，你如果看他这个跟个后书后面第七章十一节，他是这样讲，如果我们按着神的心意去忧愁呢，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自责，在一切事情上都表明我们是洁净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看刚刚讲说，当你看到别人的罪，别人远离神的时候，我们会舍命的忧愁吗？有很多时候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久了，有时候你可能经历一些事情觉得很困难、很麻烦、很复杂，所以通常我们的反应是保，不是舍命的忧愁，而是保命的冷漠啊。我在预备这个经文的时候，其实我发现这个不是针对别人讲的，是针对我讲的。当我不能够为别人的罪、为自己的罪忧愁的时候，我其实是采取一个保持距离与车安全的方式啊，这是一种自我过度防卫的一种掌控，这个不是真正的建立一个真正的和平。我想这是我的缺点，也是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去思考的。我觉得当我们这样子面对一个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是非常软弱，非常的，简单的说，在圣经里面讲这是不够温柔，我们是用我们就是想保护自己，然后就不敢去碰这个很困难的事情。在过去的岁月里面，有几次我们碰到一些弟兄姐妹，他的表达方式非常强烈，强烈到一个地步呢，就很多人都很难接受。那通常我们做的方式呢，跟保罗这里做的方式都不同。第一个，我们不是为他的罪忧愁，而是我们就想跟他保持距离。但是呢，保罗在这里说，我心里痛苦难过，多多的流泪。如果你不能为对方忧愁呢，就没办法走到下一步，舍命的责备。因为你不但不会做舍命的责备，你会做保命的静默。在第四节讲到说，保罗就他一舍命，他痛苦流泪，他实际上是写了一封信去责备这个哥林多教会。忧愁责备，这个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而且这是舍命的方式。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我记得大概十年前有一个弟兄，我们有很多一起服侍的机会，但是呢，他后来我是听一些弟兄姐妹还有一些传道人跟我提到说，他后来他的家庭出现了很大的危机跟困难他跟妻子呢闹得差不多快离婚了然后家庭呢不知道怎么往下走下去。当我听到这个的时候呢，我就去跟他问了一下，我想不到我问完之后呢，我问他打那个电话完之后呢，打完之后呢，他大概过了十年来呢都不理我，我用花12万倍的机会我都拉不回来。那当时打电话的时候我是怎么跟他谈的呢？我说，某某某啊，你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是怎么回事？ 我想我用的方式跟保罗这里所用的方式是不同的。我是在责备对方，用间接的口气，但是我在责备的时候，我没有为对方的罪痛苦忧愁多多的流泪，然后用一个大家都是被神怜悯的心来跟对方谈。所以对方他所感到的是什么？你这样问我是从什么样的角度来问我？他不仅没有感到说我是一个有爱心的人想去问他，他觉得他只是另外一群攻击他的人。所以再过来花很多的时间，我再也没办法挽回这段的关系。你有舍命的忧愁，舍命的责备，你才会走到下一步，舍命的宽容。这是第一章二十三节，他说，保罗说，我呼吁神给我良心做见证，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了要宽容你们。原因是你若看前面第一章，因为保罗本来讲说我要去哥林多，后来他没去，他临时改变了行程。那哥林多教会呢，就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这个叫做现在讲说，不知道这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啊？就是你这个人太忽悠了哈，怎么改来改去，这个不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那等于在质疑保罗的可信度。但是保罗在这里讲说，其实我这样改来改去，真正的原因不是因为我这个人改来改去，而是因为我觉得以上一次我去的时候，我们跟你的关系没有建立好，因为当时有人起来对抗保罗，而且带动整个教会来对抗保罗，其实对抗保罗所传的福音。但是在这个时候状况还没有改善的时候，如果保罗照了原来计划第二次再去的时候，这时候会造成更多的一个紧张跟冲突。所以保罗在说，我这次没有去，我是宽容你们，我是等候对方被圣灵突破成长的机会，因为保罗不想用权威来压迫对方。舍命的忧愁转成舍命的责备，然后才有舍命的宽容。然后呢，等到这个是保罗对这个教会的劝勉，等到慢慢的这个教会也醒过来，哦，原来我是被这个人有其中他用有一个人把他们扭曲对保罗的感受，所以他转过来去责备那个人的时候，保罗更进一步要他们做舍命的赦免。所以在第二章第七节说，你抱住不如赦免他们，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通常我们如果没有走到舍命的宽容跟舍命的赦免呢，我们会做什么？我们会说为自己保命，我们会去拒绝对方，还有保命的防卫。我举一个实在的例子我这里有一本书，是1997年出的书。1997年的时候呢我是1991年我就离开 Boston 到了加州11年，我2002年才回来。但在这期间呢我有几次的机会回到 Boston 来参与一些服事。当时在 Boston 呢就碰到一些很大的就是困难，而这困难就像刚刚我们所讲的，当然有人跌倒的时候，那你怎么办？教会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处理？这本书叫 Restoring the Fall， 就是一个人跌倒的时候呢，你怎么样把它挽回来。那写这个书的人呢，事实上是这个是1997年，这个大概是1990年发生的事情。写这个书人是一个基督徒的心理学家。这个心理学家呢，他发生了几件事情。他在辅导别人的时候，他这个辅导一个异性的时候，他掉到撒旦的陷阱，跟对方发生性关系。那他就把他主要不是写这个他外遇的状况，主要写说他一犯错有外遇之后，教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把他挽回来。他们教会因着他的跌倒，在教会里面成立一个叫做 Spiritual Care Team， 叫做属灵关怀小组。 这个属灵关怀小组呢，就有点像医院里面的这个叫 ICU， 就是紧急室病房。有一个人跌倒了，你通常有几个方式处理。哦，你跌倒了，你自己起来吧。你爬了起来，感谢主；爬不起来算了。我们都知道这不是福音，这不是从教会来该有的态度。这个教会，因为这个心理学家跌倒，其实他也是一个很重要很出名，他写了很多文章影响很多人。这个教会用的是保罗刚刚所用的，用一个坚定不移公正的爱心，要教会先派一群关怀他的人要把他挽回来。然后第一个就先检验这个弟兄，这个弟兄叫伊尔威森。这个伊尔呢，心理学家呢，感谢主，他有一个愿意悔改的心，所以这个关怀小组第一个给他的建议就是，你要跟所有人公开你所犯的罪。他一开他在公开这个过程呢，他事实上好像是在一所大学里面，基督教大学里面教书。那他一跟那个大学公开他的这个罪行之后呢，那个大学马上把他解聘，他心里面很痛苦。他跟不同的人慢慢的公开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呢，有很多人觉得没办法接受，就拒绝他。但是因为他背后有一个关怀小组，所以这个关怀小组的就不断的在背后支援他。但是这关怀小组做的事情，等于就跟现在保罗所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是非常困难、非常非常困难扮演的角色。我举个实例，就是保罗在带这个哥林多教会，劝巴林教会要接纳那个被他们责备那个人的时候呢，保罗到第二章第九节，他讲说，你们要试，我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他讲的顺从，重点倒不是顺从保罗，重点是顺从保罗所传的福音，就是你到底愿不愿意走在福音的道路里面。所以当关怀小组要去面对这个外遇的弟兄的时候呢，他就在中间的过程，什么叫挽回？挽回不是把这个人挽回到他这个跌倒以前的光景，这不够的。这关怀小组他所要做的这个挽回工作呢，我是要把你挽回恢复到你作为神的形象的光景。那个是什么意思？我举一个实例，关怀小组在处理他的状况的时候呢，他们是这样问他的，他不仅要处理他外遇的行为，还要处理他对人的这个自我中心还有不敏感性。所以关怀小组里面有一个叫 Jack， 他就说，你需要改变你对你太太对待的态度。这个伊尔呢，当时在关怀小组心里面就这样想，我已经公开的承认我犯了淫乱罪，你还要我做什么？我也不是一个打暴力打太太的人，我其实比很多丈夫都更好啊，我没有那么糟啊。当他这样的话在他心里面焚烧的时候呢，其实是更深的问题，这是他根部的问题。那有时候他也很难受，说我跟你们这样配合的我还不够吗？当他心里面在这样挣扎，他外面也会表达出来之后，这时候关怀小组的角色就像保罗一样，我不能放弃你，不管你今天是不是有多强烈的这个对抗，因为神是舍命的爱我们，我也要舍命的为你忧愁，舍命的责备管教你，舍命的等候你，也要舍命的赦免你。当他走过这段路的时候，第一年走完的时候他整年都不能工作，因为心理辅导呢，因为犯了罪整年都没工作。然后他不断的期待说，这个关怀小组说 OK， 你现在可以回去工作了。这个关怀小组呢，他所做的事情事实上像一个公证人一样，我今天如果说 OK， 你现在我照顾你一年了，帮你调整一年了，你现在可以了，回去工作了，那我讲的这个 OK 呢，我是要替你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公证的。而这些关怀小组呢，他们一祷告完就跟这个弟兄义尔说，对不起，你还没有准备好，我们还需要时间让你再继续等候神，再继续处理你原来那些问题。你想想看，这个义尔弟兄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当然是很不高兴。所以就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呢，就这样走。所以这个关怀小组到底做了什么事呢？就像保罗一样，这个关怀小组是舍命的忧愁，舍命的责备，舍命的宽容，舍命的赦免，然后再来慢慢就终于走到最第五步，叫舍命的快乐。第一章二十四节，保罗说，我不是辖管你们信心，是帮助你们快乐，让你们站在信心，在凭着信心站立得稳。那意思是什么？我要重新靠着主的恩典把你扶起来，让你站起来。站在主的恩典就是最大快乐。第二章第二节跟第三节说，谁能叫我快乐呢？我深信你们众人能够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然后第二章的第九节，刚刚我们提到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什么叫舍命的快乐呢？就是当门徒们他们愿意顺服神的道理，个人在顺服神的道理，变成像关怀小组这样的公正人，愿意去支援这个跌倒的弟兄，要把他扶起来的时候呢，大家的我越来越小，基督越来越大，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这时候是最大的快乐。终于这个关怀小组带这个义尔这个弟兄走到第三年，终于这整个关怀小组说，感谢主，你的生命有一个彻底改变，你不仅不是你跌倒之前的这个弟兄，你今天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你的生命被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有一个很深的更新。所以他就让他恢复回去做心理辅导。不仅如此，这个一些基督教大学他去申请教职的时候，这些基督教大学事实上都知道他跌倒过，也知道这个关怀小组曾经辅导过他三年，他们就要求这个关怀小组说，你可不可以写一封信，推荐信来公证说，他的信心不仅被恢复，而且他在主里面是一个悔改成熟健康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什么感受，因为我讲到这些在我们华人教会都是很陌生的，这是我们华人教会还在学习突破的阶段。这个是美国教会他们在二十年前三十年前慢慢开始突破的地方。这个伊尔弟兄呢，他走过这三年到他写书的时候已经90年92年，大家写书的时候应该已经回来复职两三年了。他讲了一句话，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当一个教会他慢慢的突破之后，能够随时准备好去扶起那个跌倒的人的时候呢，这个教会会有几个特色会出来。第一个特色呢，这个教会会就是整个教会人觉得，我如果把我软弱很真实的展露出来，我会觉得是安全的。所以第一点就是 safe to be real， 你如果要真实的面对展现你自己的话，你会觉得这个就是安全的地方。第二个呢，他觉得这个教会呢，神的这个审断呢是有施行的，神的恩典 是有延长的，神的管教也在这个教会里面，神的人跟人的交账也在这个里面，而且在这个教会呢，神的真理呢是可以讲明出来的，而且这个人跌倒之后呢，这个教会会花苦心去把这个人恢复到这个神的形象，能够回到服事的岗位。最后呢，他就讲到，因为当一个人跌倒之后，他不是一个人跌倒，他通常有一个家庭，很多时候我们不接受这个人的时候，我们连他的家庭也没有接受。当一个教会悔改起来，能够去接纳这个人，去挽回这个人，同时也等于在挽回这个家庭，而这个教会就成为当一个跌倒的家庭，这个教会成为一个避难所，可以去包容他。这个最后他讲的这一段呢，我就想起我服侍以前在 Torrance 服侍的教会啊，我们有蹭到，大概我在两三年前我提到这个故事啊，以前我服侍的教会那个牧师有一个很严重的跌倒，大概在15年到20年之前，牧师跌倒到一个地步，他是被关起来，但是教会里面有个执事一声不响，默默的关心跌倒的牧师的师母，还有他家的两个孩子。我在快离开那个教会的时候，这个执事私底下跟我讲一件事，他说：“苏传道，你知道吗？我很感恩的一件事情是，我看见神的恩典，在一个跌倒的牧者的家庭里面，他的两个孩子。”不仅没有迷失，反而靠主得刚强。现在我陪着他们走了十几年，现在他孩子准备大学毕业了。什么叫公正的爱？保罗向我们展现的这个舍命的爱，也是我们不断的求主在我们身上运行的。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我们是被怜悯的，我们看到保罗也不是因为保罗很行很厉害，乃是因为保罗他知道他自己是被怜悯的，他不可能舍命去爱那些人，是因为你先舍命，所以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爱，我们才知道我们怎么样去舍命。主啊，求你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学习在怜悯中去舍命。我们的心是十分刚硬的，若不是你怜悯我们为我们舍命，我们是转不过来的。当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弟兄姐妹跌倒的时候，他所跌倒的光景通常也是我们跌倒之前的倒影。主啊，求主怜悯他，也怜悯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舍命的爱，让我们彼此愿意舍命的去为对方忧愁，为对方责备甚至管教，为对方宽容赦免，然后最后领受你所赐给我们从上头来的快乐。主啊，我们谢谢你这么爱我们，奉主耶稣名求，阿门。